毁灭性疫情开始，中国真实情况令人担心。导致中共活炸器官，人权律师麦塔斯同日本议员研讨会。北京出年就会对台湾动手，布林肯一个星期两度警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勇。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英国专家这个月初警告说，一轮毁灭性的疫情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中国民间传出的消息也都令人担心。据每日邮报报道，专家9月底发出这个警告，担心由于变种新冠病毒具备越来越强的免疫逃逸能力，感染人数正在上升，英国面临新一轮爆发。这个警告发出只是几日之后，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在10月第一个星期和新冠肺炎相关的死亡暴增了 39%。死亡人数通常比感染滞后两个星期，这个数字反映感染人数由9月中就开始增加。病例飙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出现太多的新变种病毒。上个月大家最担心的是 BA.2.75， 几个星期前 BQ1.1 突然成为焦点，但是上个星期开始 XBB 就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被称为具备史上最强免疫逃避能力。跟着 BA.2.75.2 成为最新黑马，据说可以逃避几乎所有保护性的抗体。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正在在全球范围内追踪300多个 Omicron 变种病毒株，病毒仍然不断变化。因为变种引起的症状不同，很多感染病例并未发现和通报，也都更难被追踪。加拿大首席卫生官员谭咏诗18号表示，他正在为最恶劣的变种做准备，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病毒会在秋冬卷土重来。谭咏诗表示，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病毒会千奇百怪地变异，但是现在病毒的变异就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想办法逃避免疫，逃避抗体。谭咏诗说，现在最坏的情况就是变种找到了一种办法来逃避疫苗的保护和单克隆抗体的治疗。此外，专家亦都担心今年冬天新冠病毒会同流感一起爆发。就在各国为未来一轮大爆发做准备的时候，中国就因为中共二十大正在搏命隐瞒疫情。一段影片显示，在新疆某个政府内部的视像会议，一位官员透露乌鲁木齐疫情大爆发，官方将人都运起来进行清零，说什么插水式下降，乌鲁木齐天山区一日5000宗，通过这样隔离，一日内山区就达到社会层面清除阳性病患，保持只是得几宗以上。20号，安徽省合肥市通报只是有8宗新增病例，但是同时就宣布加强封控，暂停部分娱乐场所，学校要封闭管理。有合肥人士传出消息说，自己所住的区域官方通报新增是零，但是其实都用铁皮来围墙，哪个敢信新增是零？整个合肥都在抢送菜，甚至搞出悲剧。一位妈妈去抢送菜，6岁的细路爬出窗口找妈妈，在楼上跌落来，当场死亡。山西省大同市是煤炭主产地，这里的大秦铁路是中国能源大动脉。最近当地民众爆料说，为了保障全国煤炭供应，每日有过百司机确诊，但是就一个都不报。湖东电力机务段的工作人员验出阳性，亦都要继续开车。阳性阴性一齐都在车上面，亦都没有基本防护措施，不将人当人，自己政策左右摇摆，利益至上。东湖机务段一位化名黄勇的职工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透露，现在机务段验出阳性的人至少有几百。在去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欧美亚5个组织举行峰会，并且发表了反活摘之世界宣言， 呼吁全人类共同维护人类尊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英国和台湾已经陆续通过决议，支持反活摘之世界宣言。五个组织之一的日本器官移植旅游考量会，为了进一步推动政府尽早立法，邀请了一直参与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20号至到24号在日本举办系列活动。作为今次活动的热身战，以日本奈良县的奈良市议员为主。10月20号在奈良县文化馆举行的研讨会，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发表了演讲，他并且同与会者共同探讨怎样敦促日本政府尽快立法的日程。麦塔斯在议题为防止并杜绝中共活摘器官的演讲中指出，在中国发生这种大规模屠杀原因之一，是在中国和国际社会没有一个打击并且防止活摘器官的法律以及伦理道德标准，因此必须立法并且制定规则，同时亦都要在伦理道德层面制定条款。麦塔斯介绍了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做了和将要做的事，并且就日本未来应该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自从9月反活摘之世界宣言发表之后，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亦都发出声音，主张有必要制定刑事立法或者是修改法律，并且对活摘器官非法行为的惩罚具体化。今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怎样具体达成这个目标？研讨会由日本器官移植旅行考量会和中国的器官移植考量会，简称 SMG 共同举办。截至去年12月，已经有包括奈良县、奈良市在内的89个县市议会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呼吁改善器官移植环境的意见书。今次的研讨会又有新的地区议员加入，他们表示麦塔斯的演讲令他们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一定会尽力推动政府有所作为。今次研讨会的召集人奈良县议员直川佳史表示，被称为东洋苏特拉的日本外交官参原千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违背上级命令，向6000名犹太难民签发了通行证，而救了他们的性命。今日的我们亦都责无旁贷。直川佳史说，作为日本人，前辈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地方议员亦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呼吁更多人一起行动。跟着下来22号在横滨，麦塔斯将会有一个对外公开的演讲会。24号在东京的参议院会馆，麦塔斯还将会同国会议员共同探讨相关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17号警告北京将会加速统一台湾之后，19号再度提及这件事。布林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专访的时候解释说，多年来针对台湾的基础理解是存在于北京和台湾之间的分歧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现在的改变是北京几年前决定了不再接受这种方式，中方政府想要加速统一。他再次说，中方推动统一可能透过任何方式，胁迫、施压，或者可能的话、需要的话就动武。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戴万钦向本台表示，布林肯的提示我想对台湾来讲是个善意，台湾自己要警觉，战争不是完全没可能爆发的。另外就是美国政府的各个单位都应该事先开始做一个完善的规划，一旦战争爆发的时候，冲突爆发了，怎样来支援台湾，怎样来支持台湾。至于2027年的讲法，那是美国现在一个主流的想法，就是军事安全单位大家猜测可能2027年的时候中共的条件比现在更好，或者那个时候会动手，而这也是一种揣测。我们是希望有备无患， 另外就是不要完全不相信中共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台湾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连盟仪表示，美国基本上在情报方面毕竟是比较健全的，他的情报体系也都比较完整，他的国务卿有这样的论述，我想这个还是必要很审慎来听。不过一个国家会不会动武，除了领导人的一念之间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动武之后他可不可以掌控这样的局势。第二个就是动武之后领导人还是不是安然无恙在他的位置上。这两个应该是所有要动武的国家或者领导人会思考的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20号说，不讨论情报分析，只是说美国会尽力监控局势，没有升级到冲突的理由。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19号警告，美军必须最快在今年年底之前为中共可能在2024年之前侵台做好应变准备。连盟仪分析说，现在是20大仲开紧，或者说刚刚开完，一直到出年的3月，实际上那整个流程才算是完整的接班程序，接班才完成。所以在这段时间理论上来讲应该相对是比较安全。不过他再次强调，能不能够坐稳宝座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决定动不动武的最重要考虑。河南郑州官方通报感染人数并不高，不过近日网上爆出的种种防疫手段就严厉到匪夷所思，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河南官方21号通报，20号全省新增中共病毒本土确诊病例9宗，全部集中在郑州。截至20号晚12点，全省住院病例116宗，还是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364宗。郑州21号通告说，为了快速封死破灭疫情，21号至23号持续展开全民核酸检测，未做的人健康码会弹出提示提醒，无法出行。郑州居民严女士20号向本台表示，现在郑州管得几严，商场餐厅都关了门，公共车辆的士都停驶，现在整个郑州都是管控区，现在都已经封控，都要居家隔离。有网友披露，郑州当局通知由19号晚8点起全城静默3日，任何小区不准放出一个人，街上面不准许有一个人行，所有看守人员食同住都在单位，公检法司工作人员食住在车里面，医护人员一律留在医院，上述人员都不准回屋企，坚持3日，医院不准接收一个病人，除非有性命危险。有郑州居民发帖表示，现在郑州可能是中共病毒疫情控制不住，经常半夜拉人隔离，很多会展中心被当作隔离站。该网友还上传了一段影片，显示一个大展厅用一米几高的间板做间板房，每个间板房有两张床。拍摄的人描述说，众多的人共用洗手间，厕所污糟到无法形容。郑州科技学院的学生披露，他们被要求腾出整栋宿舍作为隔离站，学生就在图书馆道打地铺。另外有影片显示，为了防止人翻越小区大门出去，官方在大门上面钉了围墙防盗刺。更惊人的是，郑州街头竟然出现了一排排方形铁架，只是用透明保鲜纸包住的隔离房，每个里面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或者踎在那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有网民愤怒表示，政府以防疫为名将人民困在笼里面，真是人不如动物。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相信更多人都明白，只要中共不解体，中国的各种防疫闹剧还会无限上演，受苦的终归是老百姓。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